OK， 我们昨天在看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所谓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有很多事情，但是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想这也很关乎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在追求的，但是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今天当我们再看这章很长的这一章十四章，这里也看到面对一场征战。所以当这场征战是怎么样来打的呢？就是靠神。从这一章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的内容可以来看。我当然从这个征战的这个角度，就是在一个现实的环境里头，以色列面对征战，面对四方四围都有仇敌。那就像今天我们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征战，你知道你不知道，其实我们都在面对征战，就是仇敌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为的是要拦阻我们，为的是要来干扰我们，或者是影响我们对神的一个单纯的信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会面对的一个征战。那可是当我们看这一章之前，我们需要从十三章的一个背景稍微做一点连贯过来。如果看昨天那一章的时候，从第五节第六节那边讲到，除了腓力士人，他们的马兵战车非常的多，他们的人数多到海边，好像海边的沙。那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所面对的就是这个敌人非常的强大，就在他们的周围，随时要对付他们，要攻击他们。所以第六节那边就形容说，那个是十三章第六节就形容说，以色列百姓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的坑中。所以你可以想象以色列人在面对的一个情形是，这边躲那边躲，就是过着一个非常痛苦非常辛苦，因为敌人随时要来攻打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再加上以色列当中有怎么样的一个军力呢？虽然说扫罗已经作王，但是从昨天那一章也看到，来到最后的22节23节那边讲到说，在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人没有一个人手里有刀有枪，唯独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单有。所以你会看到就是整个国家好像没有军力，只有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单两个人有兵器。 OK， 好，那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你想象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头，当神的百姓、神的子民面对敌人，而敌人的威胁非常的大，而他们只能够为了要保命躲在山洞、躲在树林、躲在坑中，就是过着这样的一个生活，那这个生活要过多久呢？这个情景要过多久呢？应该就是过到你躲不了，你出来被杀，那你就完了。那应该说这个日子就是会过到整个以色列都垮了，没有办法了。那所以当大家都躲的时候，在这个情况底下都躲的时候，你会看到当整个环境很困难的时候，神往往有所预备，他会兴起当中某一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边就看到一个单纯的信心的人。所以从今天的这一章里头，首先第一给我们看到一个情形是靠神征战的年轻战士。 OK， 这里出现了两个年轻战士，那我觉得这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就我们看到今天神要兴起，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应该要兴起是这些所谓的受膏者啊，这个所谓的有分量啊、有经验啊，其实偏偏你会看到在这个时候神兴起这两个少年人。所以当中从十四章今天这一章的一开始就提到扫罗儿子约拿单，还有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 OK， 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去，到腓力士人的防营那里去。 OK， 那个父子的问题在这里姑且不说，父子的问题好像在旧约里头有很多，撒母耳有父子的问题，以利有父子的问题，扫罗有父子的问题，大卫也有父子的问题。 OK， 这个我暂且不说。然后我们在这里先提到这个少年人，那一个非常勇敢跟大胆的这个少年人，敌军虽然很强，而且强到一个地步根本没得比了，怎么比？他们单单 他们的战车就已经有30,000辆，而我们的兵器全国里头只有2个人有兵器，那你想说怎么打，根本没得打。所以既然已经是这么强烈的一个对比，那你会看到在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按照现实的状况只能够认输，只能够投降，只能够说我们等死吧，没有任何的盼望。可是唯独看到神的，当看到神的就看到盼望，看到神的就知道神是我们的神啊，他是我们的元帅啊，他是我们的帮助啊。所以就看到当下神就预备了这个年轻的约拿单，就看到了神是他的依靠。所以他竟然有这样的一个的感动或者这样的一个思想进来，就说诶，我们过到腓力士人那里去吧，你找死吗？过到腓力士人那里去。而且他当时手中应该是没有兵器，因为他只有他的手下这个少年人帮他拿兵器。那么所以从这边就看到他是年少无知，不自量力，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会看到他的整个的行动所表达的，如果说他是年少无知，大概他就是属于说你看我们有一定的武功，不怕的，我们可以去跟他斗到底，跟他搏一搏。他完全不是这样子，他完全是看到是从神的角度。那从接下来的这段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情节嘛。第一就是英雄果然出少年，所以当我看到教会当中有一些年少的，他们起来，他们开始有负担，他们开始追求，那我就看到今天成年人当中，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是在跟成道。那么当我了解少年人当中，也有好一些少年人都每一天在跟成道，那我就觉得这个是很有盼望，因为开始看到新的一代里头开始建立一个跟神的信心，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那接下来从第4节到第7节那一段呢，你会看到那个结论就出来，就是靠神得胜不在乎兵力嘛。就是从这个年轻的战士的兴起，就是他们所看到的是不是看敌军有多强，而是看得胜不在乎兵力，不在乎人力，全在乎神。那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情景嘛，就是从第4节，约拿单从一口过到腓力士人防营那里去，这一口两边有一个山峰，一个叫潘薛，一个叫西尼。OK， 一峰向北对密谋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所以这里你会看到有两座山，两个山峰。那约拿单在这个山峰，敌人在另外一个山峰，在两个山峰的当中，中间就是一个山谷嘛。所以从这里要过到那里，其实是要下了山，然后再重新上山。所以是一段不容易的路。然后在这个情形底下，竟然第6节继续，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那在这个地方很显然这个感动或者这个领受是一个从神而来的，而且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信心，就看到我们可以过到对方去，其实是这个很不容易的。一，这条路不好走；二，你要上到对方的山，那你又没有什么武力，没有什么兵力，而对方就是已经瞄准看准，大家这些以色列民都躲在山洞，谁如果出来 ，OK， 谁就要首先被杀啊，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可是当下，他所一个看见是什么？我们是受割礼的，是被神分别为圣的，而对方那一些是未受割礼的，那一些是在神的眼中是敌人来的。所以你会看到他的整个站姿，整个的站位，所以整个的信心在那边建立起来。那我也看到征战很常也出现一个情景，就是不是孤军作战，不是一个人，而是看到有两个同心的人。那这个同心人很特别哦，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没有讲他是谁，也不晓得他有什么背景。那么是少年人，我相信应该是比约拿单更年轻。那约拿单有几岁？在这边也没有没有的直接 看或者追查，我没有去追查。但是从前面说到扫罗做王的时候大概40岁，所以这个时候是做王不久的时候，所以对一个40出头的一个人来说，他的儿子能有多大呢？应该也只不过是20上下最多。那就看到真的是非常年轻，那他的拿兵器的少年人应该更年轻，那所以两个年轻小伙子，那么这个年轻人的言语非常的重要。第七节他们说，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哇，这个你会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少年人到底他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智，他有怎么样的一个背景，不知道。他是不是世界冠军，武功高强，完全没有从这个角度。他充其量就是可以帮他拿兵器，可能是蛮壮的，有力，可以帮他拿兵器。可是当下他的一个回应是，随你的心意行吧，因为你是我的主人，你怎样我就怎么样，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所以你看到这个回应非常的重要，是一个同心的回应。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神不要人立王，可是当人同心说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神就好，既然你们同心都这样求，神就成全了他们，而且神也一路为他们预备啊。所以你会看到原先不是神的心意，可是当人同心的时候，那个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当下这两个人同心，结果我们看见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就突破困局。因为那个困局就是你知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躲起来了，因为都知道没得打，那怎么办呢？可是他们这两个却出来了。所以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愿意同心上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同心就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而且当他们要这样行动的时候，他们知道靠神得胜不在乎我的人多人少，然后跟着他也是有一个的寻求，到底我的行动是要怎么样行动。因为敌人如果看到我们出来，他应该会追过来的，所以对他们来说，那我们就站在这里。如果敌人追过来，意思说他们要下山然后再上山，如果他们上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叶拿丹跟那个拿兵器的，他们是站在山上，如果下面敌人要上来的话，其实他们要攻打他很容易啊，丢石头就可以了啊，没有武器丢石头也可以，以色列很多石头的啊，到处都是石头的，所以当然丢石头都已经可以打死他们，所以这个站姿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就本着说我们出现了，但我们站在这边啊，他们看到他们应该会攻打过来，因为他们一定觉得、哦、这两个少年人算得了什么，他们千军万马、哦、一定会杀过来。可是当下如果对方的反应是说哎，你们给我过来啊，如果他们是这样讲的话，那就印证了他们心中，如果神啊，如果是他们叫我们过去的话，那就表示说真的是你的心意要我们过去来啊对付他们。因为他们反正已经知道了，我们就只有两个人，我们的武器也只有这样而已。那意思说如果真的要打，我们完全是靠神的，我们不可能自己打的。所以他们当下有这样的一个寻求，而事情也真的这样的时候，他们就真的过去。其实这个过去对客观的角度来说，这个是送死。为什么呢？因为你下了山你还要上山，你上山的话意思说上面的人如果每个人吐一个口水都把你淹死啊，就是说在这个情况底下你怎么去打呢？看起来好像不可能的一个事情，结果他们就真的这样过去。而且当他们过去之后啊，我们就看到啊，刚才人家读的时候他用的是新译本、啊、新译本没有形容到他任何的打、啊、但是和合本里头是有说、啊、他们过去的时候就击杀了他们、啊、就是他们是就把他们打倒了。就13节，约拿丹就爬上去，拿兵器人跟随他，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人也随着杀他们、okay. 那么当中原来当时在山头啊，人还不算很多，所以他们在那一打的当中就把当中的这些人啊给杀了。可是这样的一个行动就使到整个的战役兴起了，整个征战起来了。因为当非利士人本来就站在一个优势，我们有武器，我们人多势众，我们有军力 以色列全部躲起来的。可是当下发生了这一些以色列这些腓力斯人在那一个山头的这个队伍被击杀了，所以当下就看到好像是征战兴起了，而且就好像是整个东西就忽然间变得很混乱了。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大段20节到23节那边特别看到说什么，神使约拿单大获全胜。那这个大获全胜，我想我单单从这个角度，因为这一章的内容有不同的层面，那我们单单从这个征战的这个层面，我们就看到从20节那边，我先暂且不说扫罗，就从来到这个战役的地方的时候啊，看见腓力斯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 OK， 这个现象蛮特别咯，你会看到很多时候神出手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的现象，这种的事情会不断的重复，就是说当神出手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军力，可是神一出手的时候就让他们互相击杀，因为他们都混乱了，结果他们就互相的击杀。这种情形在这里出现过，往后在不同的王的时代也会出现过，甚至到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复国的历史的当中，所谓的六日之战呢、啊，所谓以色列那个刚刚复国的时候所面对的战役，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是他们是用军力来说他们是打不过仇敌的，可是当他们信靠神的时候，神替他们出手，结果仇敌会互相残杀，仇敌会混乱结果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情景底下就带下了整个的得胜，腓力斯人逃跑他们追杀而且是一路杀到腓力斯人的大本营的里面，所以你会看到这整个的情形都是神迹。那整个神迹只有一个答案，是因为神出手所以才有神迹。可是神怎么会出手呢？就是至少有一个两个有信心的人先行动了，所以很常真的是信心的行动就带来了转变，就走出了一个困局，走出了一个僵局。所以很多时候人生的问题都是这个样子，大的事件从我们建教会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在原本的地方，我们可以继续租，地方越来越旧，那么租金就继续的出，而且我们如果要看，如果要买，有钱买吗？适合买吗？政府会许可吗？能够吗？好多好多困难。可是如果没有信心的跨越的第一步，那我们只好会在一个困局里头继续的困局。可是当有一点点的信心，愿意尝试大胆的跨出第一步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手就介入，神迹就可以发生。很多人的问题也是这样子，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甚至个人的问题都是这样子。很多人都接受一个事实，无奈，哎呀，我就是这样子的，我的家庭就是这样子的，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我的环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停在这个无奈里头，其实仇敌很大，就会让我们看到你没有办法的，你不能动的，因为你就是这样子了的，你没办法改变的。其实这是一个恐吓，这也就使到许多人就会限制在当中，永远不能突破。可是你发现突破原来是一个小小的信心，一个单纯的信心，可是这个信心超越了理性。因为如果从理性去思想的话，我怎么去跟对方打，我怎么可能上去对方的那个山？可是当人有了一点信心，而用了超理性的一个信心的行动的时候，你发现原来神在看，神特别喜欢当有人是用这么单纯的信心来跟随来依靠的时候，他就介入，结果我们就看见来出现的这整个大获全胜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最后一段，好，时间差不多，我们最后一段很快的讲一下，就是扫罗在这里所出现的一个情景。我们看到他过去他都知道神在以色列当中，可是他尝试想要来跟随神。那当中特别提了几样事情，好像扫罗会说33节，哇，你们有罪了。为什么扫罗忽然间对罪好像更敏感会判断 OK 不可以得罪神有罪是不可以的。35节提到扫罗筑了一座坛， 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坛。诶，这也蛮特别。筑坛表示什么？就是我要设立一个敬拜、一个祷告的一个地方。所以扫罗会开始想到，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好，这个是一个的情景。然后当下在36节，扫罗那边又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先当亲近神啊。然后说到扫罗要求问神，哦，可以不可以去追赶啊非利士人。其实已经得胜，那是不是趁胜追击，可以不可以追赶？他求问神，只是当下神没有回答，哦，所以37节那边说这日神没有回答他。那神为什么会没有回答他？ OK， 几个东西可能我们可以想一想。扫罗原本不算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但是他对筑坛啊、祷告啊、敬拜啊，应该说不在行。可是他看到整个得胜的一个局势，他就知道这个局势忽然间出现这个现象，怎么可能呢？非利士人怎么会乱起来呢？所以他深知道当中是神的手，所以当下他知道神出手，就更加的提醒自己，诶，我们有没有犯罪？我们不要犯罪。那我要筑坛，我要祷告，那我要求问神。所以当下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的信心被点燃的时候，就像复兴，从好像今天其实在教会当中，我也看到我们的少年人当中有一股复兴的迹象在他们当中，他们背圣经，他们渴慕神的话，他们在追求，他们又起来负担啊，要去对生命产生负担。其实当有这个迹象的时候，其实很多成年人可能要看在眼里，更加看到，诶，我们要趁胜追击，或者我们也要更加的来亲近神。那扫罗为什么会是用一种好像我们说尝试去敬畏神，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首先我相信几个情形呢，一，他跟神的关系应该还不是很深，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就是他不明白神的法则，所以他要求一些的印证。然后他也神没说，他就不要轻举妄动，所以他也求问神。那么我相信这是因为平时跟神的关系还不是很深，所以一时还不明白神跟人互动的一个方式，所以他求问的时候神没有回应。那当神没有回应的时候，意是我们就不要轻举妄动，再不然就是我们可以跟神更深的互动。神啊，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出于你的心意，如果是的话，求你给我一个印证，求你给我两个印证，求你怎样怎样。所以当下其实跟神有更深的互动，我们就可以从整个现象当中去查，去追查到底这是不是出于神。可是我们也来看到，当扫罗愿意看到认罪，愿意看到筑坛，愿意看到要来求问神的时候，整体来说，哦，我们回到这一整章最后的一个总结，就会看到几样事情嘛。比如说47节，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打他四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 OK， 这个至少我们看到，因为他知道神，倚靠神，所以他有经历这一场征战，而且都能够打败仇敌。48节，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所以这个地方看到他也帮助了以色列人，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大大得胜。所以扫罗无论往哪里去，都能够打败仇敌，救了以色列脱离敌人的手，这是征战得胜。所以看起来非常好，对不对？征战得胜，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美事。可是你回过头，你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不是让全国的人其实也都心惊胆跳，生活过得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因为四面受敌啊，虽然得胜了。所以这个就让我回想到神原先有一个心态，他要做以色列的王。当他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换一句话说，其实连征战都不必，因为敌人老早就退去，敌人都不敢来贴近，就是大家就会过着神同在、平静安稳 的这样的一个平安的生活。可是当人不是要神做王，而是要以一个人来做王的时候，虽然当这个王懂得倚靠神的时候，他们也得胜，可是过程却是征战才得胜的，是经过不容易的征战才得胜的。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情景当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其实会看到神其实有一条路要给我们的，就是紧紧的依靠他，让他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是我们很想要，然后我们祷告祷告，神啊你帮助我，我很想要这样做，所以一路往我们想要去的路，然后一面来依靠神，是这一条路充满征战。当我们紧紧依靠神，我们还是会得胜。可是有另外一条路，我就活在神的国、神的爱、神的旨意的里面，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是有差别的。但是我们如今已经走在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只有渐渐的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的来寻求先神后人在大地，让我们的生命来依靠怎么样子寻求神，而不是说神我要你来成就，而是神你要什么我来跟随。所以这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靠神来得胜，这是神的法则。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好，就分享到这里。